咒诅最大的源头就是拜偶像行邪术，因为神说我是祭邪的神，在这里神彰显了他的属性是祭邪的，意味着神不允许有拜偶像的行为。祭这个词就是恨罪祭邪，祭邪就是恨罪祭邪，因为人的形象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要拜的是神不是鬼，拜偶像其实就是拜鬼，拜偶像的人就是认贼作父了，所以神就许可这个咒诅临到他。当然这个咒诅是魔鬼加给他的。其实这些拜偶像的人是很可怜的，他们拜着这些邪灵，然后这些邪灵享受着他们敬拜的同时将咒诅加在他们身上，因为咒诅灾难疾病都是从魔鬼来的，所以邪灵是最邪恶的最坏的。这些人拜偶像其实不会得到好下场，也许在今生会得到一点小恩小惠，但是那是要付代价的。你看到那些算命的，你看到那些教鬼的，虽然他们从魔鬼得了一些好处，可是魔鬼要他付出更大的代价，要他的，中国人说阳寿，要他的生命，要他的健康。你看到那些算命的人，就要么眼瞎的，要么就是死得早的，要么就是贫穷的，他们挣的钱哪去了？都被魔鬼吞吃了。好，赐给他一点超能力，让他真的知道你一点事，但付出的代价是他的命。那些教鬼行邪术的一些人，跟魔鬼立约的人，魔鬼给他一些名声，但是很快收走他的性命。包括有一些明星在暗地里也是拜偶像的，但是他们得到了名声，很快就死掉了，中年丧命。魔鬼要他的命来换他那几年的名声，所以是小恩小惠换来的是他的永恒的灭亡。所以你看到魔鬼是最邪恶的，在永恒里面他要的是你的灵魂灭在火湖里面，灭在地狱里面。将来在地狱里面，魔鬼还会折磨这些拜偶像的人，嘲笑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地上所拜的就是我，现在你到了我的地盘，我要好好的来奖励你，奖励你的结果就是天天折磨你。这些人就会傻眼了，他们才知道魔鬼欺骗了他们，但没有机会，因为一旦人下了地狱就永远在那里，永远受折磨。神是祭邪的神，他不会让人去拜偶像拜魔鬼，所以咒诅最大的源头就是借着拜偶像被释放出来。那么拜偶像牵扯到了不要雕刻任何的偶像，包括道教佛教等的各样的偶像，也包括祭祖供奉祖先牌位死人牌位等等，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不能参与这样的事情。不要崇拜除上帝以外一切的假神，包括名人等等，这些都属于拜偶像。比如关公，香港人喜欢拜关公，黑社会也喜欢拜关公。关公早就死了，但是关公这个灵，这个凶杀的灵仍然存在这个地上。当他们来拜关公的时候，其实是拜凶杀的灵。我们要敬拜的只有独一的真神，创造天地的主，阿们。所以我讲了，也许不是你犯罪了，但是你的四代祖先犯罪了，拜了这些偶像，那么这个咒诅也会追随你，一代一代传到你这一代。咒诅有的时候是代代相传的，直到有一代破除了这个咒诅，否则那个咒诅它会传递下去。所以家族中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是有很大的责任，他是家族的顶梁柱，精神支柱，他需要带领家族来归信耶稣，来破除家族性的咒诅，在这一代止息，不能够临到下一代。阿们。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些拜偶像教鬼行邪术的罪，如果你曾经做过，要深深的悔改，还要破除咒诅的祷告，因为这些罪是巨大的罪。有的家人信了耶稣，但是没有去做这方面的医治和释放，就比较麻烦，容易有磕磕碰碰的事，行走天路缠累会比较多。所以我们需要来学习破除咒诅。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孙子怎么样还要看他爷的，听说过没有？孙子怎么样还要看他爷的造化，这句话外邦人都知道。其实这话有道理的，因为外邦人怎么知道，他们通过一代一代的观察发现事实就是如此。如果爷爷积善行德，他们的后下一代孙子也会跟着沾光，否则如果爷爷造孽，下一代到下下代 后代都过不好。外邦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他们怎么知道？通过观察。我们那里就这样说的，孙子咋样看他爷的，是看他父辈的，也不光是看他爷的，看他父辈的。其实正确的讲法，因为牵扯到家族性的咒诅，这就是家族性的咒诅。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就要追溯到你的曾曾祖父、曾曾祖母，包括父系和母系双方的。你要代表你的父亲的四代祖先，也要代表你母亲的四代祖先来破除咒诅，这是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你的上四代亲属、父母、爷爷奶奶、曾祖父、曾祖母、曾曾祖父和曾曾祖母都能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华人，我们需要特别的破除咒诅，因为福音传进中国比较晚，在我们整个家族里面很多我们的四代祖先都是拜偶像的。特别第一个信耶稣的家人呢，你在你的家族中第一个信耶稣，就担负着灵里复兴整个家族的使命。第一代的基督徒他的任务就比较重，他就是家族的顶梁柱，所以要承担起你的意向使命托付来。你担负着起码在灵里要复兴整个家族的使命，要拯救你的家族，堵住家族的破口，还担负着破除咒诅的使命。特别这一点啊，我们对于我们的直系亲属都是有权柄，我们需要代表他们来认罪，来破除咒诅。有的家人说，为什么是破除四代祖先的咒诅而不是历代？因为你是为自己的家族祷告，不需要历代。为国家代求的话，我们可以历代，为你个人的话不需要历代祖先。为个人祷告代表四代祖先就够了，因为圣经说的是追讨四代，但为国家代求的话，那得历代祖先了。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很多以色列人做认同性悔改祷告的记载。当我们为我们个人的家族来认罪，为四代祖先认罪，这就叫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大家说认同性悔改的祷告，
认同性悔改的祷告，
我们代表他们认罪，不是让他们得救，而是让这个咒诅不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后裔。因为认罪就是羞辱魔鬼的事，认罪就会在灵界里面就算是把这个账还清了，魔鬼就不能够把加在你祖先的罪再加在你身上。所以认罪的目的就是两条，第一就是堵住家族的破口，让咒诅离开啊，第一就是堵住家族的破口，第二就是让咒诅离开，这是认罪的目的。所以我们在认罪的时候需要讲的更具体，因为笼统认罪是无效的。耶利米哀歌三章40节说，我们当深深地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言外之意，神告诉我们认罪的态度必须要深深地考察。怎么个深深地考察？就需要具体仔细的认罪，否则你的认罪就不过关。你的认罪如果是敷衍了事，笼统认罪就没有效果。所以我们需要讲的具体一点，好帮助你具体的认罪。特别我们关于中国人拜偶像的情况其实是很严重的，特别是我们的四代祖先基本上都是拜偶像，包括烧纸钱等等，都是在行邪术。我们的四代祖先常常会涉及这些，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的来查考。我们看申命记18章10节到22节，申命记18章10到12节，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
也不可有
占卜的、观兆
的、
用邪术的、用迷术的、
交
鬼
的、
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为神所憎恶。好，到这里。这里面说的非常具体的，说到如果你是行邪术的，你就是被神所憎恶的，咒诅就会临到你，直到四代。拜偶像会，行邪术也会，因为神是忌邪的神。什么叫行邪术呢？这里讲的很具体了， 什么金火、占卜、观照，这都是行邪术，用法术等等。比如说四川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流行过火盆，使儿女惊火，这就是在行邪术。还有中国人常用的邪术观照，就是看风水。大家说看风水，
看风水
就是行邪术，
就是行邪术。
所以看风水你总懂吧，很多人都是看风水，家里这样摆不可以，那样摆行，这都是看风水，我想咋摆咋摆。我们基督徒超越这一切，阿们
阿们。
不能说这样摆不吉利，你不信耶稣是最大的不吉利，你说这些干什么？所以这属于行邪术，我们超越这一切，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大的神，阿们。我们脱离了这些规矩，这些都属于这个看风水，这些风水大师都是撒旦的差役，他们把灵魂出卖给撒旦。所以你看那些风水大师的话，最后没有一个有好结局的。即或他在今生能赚得一点财富，你看他的结局，一个比一个凄惨。因为魔鬼让你得到小恩小惠，就要要你的命，绝对不会白拿好处。魔鬼从魔鬼那里拿到好处以后，一定要要命的，他会变本加厉。占卜、算命、看手相、看面相，都是行邪术，学用秘术来教鬼，用算卦的。所以我们要思想，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和你的祖先、四代祖先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你需要来思想。其实这些人在地上也是活不好的，你看那些算命的最穷的就是他们，贫困潦倒，赚的钱也不够花的，很多灾难临到他们，很多瞎子都是算命，很多其实他算命以后瞎的，很多病患，很多咒诅在他们身上，他们也能赚到钱，但是他们钱被魔鬼偷走了，他们的后裔就被魔鬼来咒诅，所以付上了巨大的代价，不仅在永世里灭亡，落到地狱里面，而且今生生活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苦难临到他们，因为魔鬼会折磨他们。算命的之所以能知道，是因为魔鬼他会通过打探消息，因为邪灵也是遍布全球的，他们互相打探消息，互相合作，甚至去猜测。占卜其实就是透过邪灵的这种能力来骗人，来互通消息。但魔鬼不是全知的，阿们。所以如果你行这些事，咒诅就会临到，临到他的四代，算命者的后代都是活在咒诅里。想要破除咒诅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代表自己和自己的四代祖先来向神承认他们的罪，这不是让他们得救的，而是让耶稣的血来洁净他们，洁净这个家族性的破口，来堵住这个破口，使撒旦不能再借着我们四代祖先的罪来控告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阿们。有的家人会听到邪灵向他说话，说你的爷爷是怎么死的，得了什么病，是因为犯了什么罪，现在轮到你了。邪灵会用这些话来吓唬人，如果你恐惧了，被他的话吓着了，就会得同样的病。所以你看到邪灵，这叫家族性的邪灵，这样害了这个家族这个人，又害那个人。他就说你姑姑的病现在临到你了，你姑姑就是这样死的，现在轮到你了，爷爷就是这样死的，现在轮到你了。这些是撒旦的谎言，你如果不破除的话，就会轮到你。这属于家族性的邪灵，他在追赶这个家族的人，要来伤害他们，毁坏他们。所以经常听到有这样的见证，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他听到了声音，其实这是撒旦的声音，这是魔鬼的声音，这是撒旦的谎言，想要来害他们。邪灵是最残忍的，他会在一个家族里害了这个，又去害另一个，他对人没有任何怜悯，只会带来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对待邪灵的态度必须深恶痛绝， 势不两立的。阿们。有的家人在对待邪灵的态度上好像还觉得那怎么不能怜悯邪灵呢？这是一种撒旦的欺骗，我们与邪灵是势不两立的。阿们。必须要搞清楚，因为邪灵他是永远不会悔改，神在圣经中已经 写过了，他不会悔改的。所以有的家人他已经被邪灵欺骗得很深了，我们需要有恨罪祭邪的心。对你旁边的人说，恨罪祭邪，
恨罪祭邪，
恨罪祭邪的心，
恨罪祭邪
是你需要的。所以我们要恨恶邪灵，抵挡邪灵的一切，与他势不两立，不要从他那里收好处。有的家人之所以不得释放，是因为他从邪灵那里得好处，邪灵也会给你异象。如果你不能分辨，你觉得这些异象很好玩，这些异象让你变得好很属灵，其实你是在释放错误的异象、错误的预言。但你觉得你会比别人更加的有超能力，更加的属灵，那这样的人就很难得释放，因为他喜欢这个，他从邪灵那拿好处，怎么能驱赶邪灵？你必须恨恶邪灵，与他势不两立，你才能驱赶他。阿们。没有恨对祭邪的心，你是很难驱赶邪灵。好，这是我穿插讲一点。总而言之，我们要认清立场。大家说，我的立场，
我的立场
是与魔鬼势不两立的，
与魔鬼势不两立，
有他没我，
有我
没他，
有我没他，
势不两立，
势不两立。
你要达到这样的心态，这是必须的。你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心态。如果你带着妥协的心态，想从魔鬼那里捞好处的话，你一定会被他影响。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尼西米、但以里、耶利米、以斯拉这些被神使用的仆人，在我们读他们的书信的时候发现一个关键的细节，他们很善于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其实现代的医治释放最缺失的一个环节就是认罪悔改。很多人都认为让神的仆人为我祷告一下就好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你忘记了，最重要的不是神的仆人来医治你，是神来医治释放你。阿们。但神来医治释放你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需要讨神喜悦。怎么样讨神喜悦？罪是最让人恨恶的，最让神恨恶的，所以你把罪先处理了，你必须要自己来认罪，别人不能代替你认罪，所以你需要来认罪悔改，好让神喜悦你。阿们。有的家人说，你为我做破除咒诅的祷告，我说也可以，但是更好的效果是最好你自己代表你的家族四代祖先来认罪，因为那是你家族的，不是我家族，你得代表他做认罪祷告。阿们。我爷爷没犯那罪，所以你得代表你自己的父辈祖先四代祖先来认罪，之后才能再做破除咒诅的祷告，需要你自己来代表。我们不要偷懒，懒惰是一种罪。对你旁边的人说，懒惰是一种罪，
懒惰是一种罪。
我们需要在真理里面真实的悔改，付上代价，代表我们的四代祖先来认罪悔改，效法圣经中的伟人，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这也是今天教会所缺乏的。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是很重要的。当你来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的时候，你家族的破口就会被堵住，魔鬼就不能借此来控告你。哈利路亚。当你家族的破口被堵住的时候，你才能复兴你的家庭，复兴你的家族。所以我们需要来堵住破口。大家说，认罪是最好的堵破口的方式，
认罪是最好的堵破口的方式，
认罪悔改也是最好的医治方式，
认罪悔改是最好的医治，
而且是治根的，
而且是治根的。
阿们。
阿们。
有的人得到医治释放以后不久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因为他没有悔改就治标不治本。所以你说神的仆人给我祷告一下可以，但你容易复发，因为你没有真实的处理你魂的问题。罪往往牵扯的是魂的问题，你光处理肉体的问题，然而魔鬼主要借着魂来做工，魂就是一个云字一个鬼字，是不是？魔鬼在魂里做工，倘若你不处理魂的问题，只是肉体的问题解决了，魔鬼可以重复的再来，让你的病复发，让你的罪重犯，因为你根本没有处理到魂的层面，你光处理肉体的层面那是不够的，那是治标不治本，没有根本性解决问题。根本性解决问题需要认罪悔改。阿们。
阿们。
所以 悔改是令魔鬼最蒙羞的事情，悔改是摧毁魔鬼的大本营。魔鬼在你里面的巢穴就是罪，你把魔鬼赶走了，但巢穴没有摧毁的话，魔鬼还会再回来。阿们。赶走魔鬼并不困难，但除去罪是困难。你需要真正的恨罪祭邪，在神面前真实的悔改，才能摧毁魔鬼的巢穴。如果魔鬼的巢穴还在的话，他还是会回来的。但如果他的巢穴没有了，他也不愿意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医治释放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认罪悔改。如果你的医治释放总是翻来覆去的，罪那就是你罪根未除，魔鬼还会借此搅扰你，你就得重复的做医治释放，这就是很费劲的事情。很多人想走捷径，反而越走捷径越复杂。其实在神家里，你要认识到真正的捷径是照着真理行，不偷懒，不走弯路就是捷径。有的人喜欢吃快餐，但是在神家里没有快餐，快餐都是垃圾食品，快餐吃多了就生病。在属灵的事物上也是，你想吃快餐效果不好不说吧，还能带来副作用，治标不治本。我们要吃干粮，阿们。干粮就是要认罪悔改，不要吃快餐。我们需要神仆人的帮助，但主角还是你自己，别人只是一个帮助者。你需要自己在神的话语中悔改，神的话语足够医治释放你，而且你自己在神的话语中认罪悔改，得到医治是彻底的。哈利路亚。我们需要代表我们的四代祖先来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其次，我们更具体的来讲到行邪术的问题。很多家人不明白，比如在中国的农村有很多人在做一个行业叫看宅子，其实就是看风水。他们在宅子上，在房檐上镶兽头，这种情况在中国各地都很普遍。我们基督徒的房子不能够镶兽头，镶龙头，其实这是在行邪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风水，能够辟邪。我告诉你，它不仅不能辟邪，还能招鬼。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够这样做。家里的房子如果有兽头，你需要把它处理掉，因为你是基督徒，不能够行这些事情。阿们。还包括了挂阴阳镜，现在的人挂阴阳镜的非常多，也是在辟邪。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挂阴阳镜呢？不能。外邦人怎么做你管不了，但是你要管好你自己，你不能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就是给魔鬼留破口，魔鬼就会攻击你，你就会失去神的保护。阿们。此外，看风水，看手相，看面相，抽签算命算卦，看黄道吉日，这些也属于行邪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无论哪一天都是好日子，也不应该去选择什么黄道吉日。想想说，神的恩典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是不是？
是，
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每天早晨应该宣告神的恩典，今天的恩典赐给我，今天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新的。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们超越这一切，我们不需要照着世上的这些风俗习惯来行事，我们需要超越这一切，因为我们里面的神比这一切都大。有的基督徒不明白，甚至还按照阴阳五行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这也是不对的。阴阳五行是道教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按阴阳五行来起名字。什么叫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学习一篇文章叫做闰土，故乡嘛，鲁迅的小说里面有个人物叫做闰土。为什么叫闰土？
命里缺土。
对，他说他命里缺土。现在有的基督徒也认为他命里缺什么，在起名的时候加一个土，加一个水，加一个金，加一个火。你要这样做的话是不对的，这会给魔鬼留个破口攻击你。 你根本不缺这些，阿们，甚至不存在这些东西。你如果说缺什么，你缺少神，你应该更缺少耶稣，你需要更爱耶稣，追求主，这是你唯一缺少。所以我们需要破除这一切，能改名字的就改，不能改了你就破除它，宣告你不缺这些，跟灵界的约就废除了，阿们。所以你的孩子的名字不要带金木水火土，十二生肖十二星座也属于拜偶像，所以我们要远离十二生肖。有的基督徒说话就是你属什么，我属狗，你属啥，我属猪。你这样讲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十二生肖就是偶像。你能不能说你属啥？你属耶稣。你这样问就是犯罪，诱惑别人犯罪。你都说你属他了，你还怎么胜过他？十二生肖是一个偶像，他是有权势的。你不要说你属他，你属耶稣，阿们。所以你要撤销，我不属，我不属于这个，我没有属相。别人问我属啥，我说我信耶稣的，我属耶稣。我们不说属相。中国有十二生肖，外国就有十二生星座，同样的道理，都是偶像崇拜。有没有十二星座的？没有，这是一种偶像。什么星座什么星座，也是把自己属于那种偶像。所以你看，中国西方都是一个道理，魔鬼借着这些东西在掳掠人。所以你也不要说你是啥星座，我啥星座都不是，我在神的时间表里出生，我在神的时间表里结束，我没有星座。星座算什么？星座无法辖制我，阿们。我们超越这一切，要知道在你里面的比世上的一切都大。你不应该被世上的这些小学捆绑，你不要用你的嘴去宣告你是什么座的，你属于啥，你这就是犯罪，已经脚白旗了，给魔鬼投降了。大家说我需要悔改，我需要耶稣，
我需要悔改，我需要耶稣，
我单单属于耶稣，
我单单属于耶稣，
啥都不属，
啥都不属。
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特别你如果说我以前是什么星座的，你现在也需要悔改，然后跟我说我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求主赦免我说我属于什么星座的，
求主赦免我说我属于什么星座的，
我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
我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
我不属于任何星座，
我不属于任何星座，
我不属于任何的生肖，
我不属于任何的生肖，
我属于耶稣，
我属于耶稣，
单单属于耶稣，
单单属于耶稣，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我们需要常常这样的祷告，因为你说了很多遍，你也需要很多遍的宣告。以赛亚书二章六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二章六节。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你看，神离弃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我们中国也属于东方，东方是巫术的一个中心。有很多的巫术是在东方发展出来的，虽然我们生在东方，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属于天上的，你是天上的人，阿们。
阿们。
你麻烦你说你是天国子民，
你是天国子民，
认清你永恒的身份，
认清你永恒的身份，
不要被地上的身份迷惑了你的眼，
不要被地上的身份迷惑了你的眼。
所以你不要充满东方的风俗，不要说这些风俗类的话语。国外没有生肖之说，但有星座之说。 邪灵变着花样欺骗外国人，也欺骗中国人。欺骗中国人用十二生肖，欺骗外国人用十二星座，背后都是邪灵。包括欺骗中国人就说马祖观音，欺骗外国人就是自由女神和天后，其实都是一类邪灵，也许别的灵，巫术的灵，都是邪灵，换了包装而已。我们要识破撒旦诡计，就是喜欢换包装，其实本质一样。但感谢主，在圣灵里面我们能够识破魔鬼的诡计，因为圣灵是自由拥有的，圣灵能够参透万事。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记载，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神离弃雅各家，就是因为他们满了巫术邪术，满了东方的风俗。今天如果你的生活中充满了东方的风俗，比如你是个基督徒，可是你家里收藏很多古董，你知道那些古董里面有多少邪灵吗？你知道那些古董以前是干啥的吗？肯定是拜偶像用的。所以你收藏这些古董往往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有的人收藏的古董甚至都是偶像形象，偶像的形象，那就是更加的给自己招惹魔鬼的攻击。我们的家里不要收藏那些古董，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来源，也许它就是曾经拜偶像用的，用偶像给偶像祭祀偶像用的器皿，装偶像的那些水，这些古董你知道它在干什么的吗？对，你不知道你不能收藏它。有的人在家里喜欢收藏十二生肖的邮票，都要清除干净。有的基督徒还去练气功、练瑜伽，这些东方的风俗都会使神弃绝你。神说你要做这些事情，就像非利士人一样，就是与外邦人联合。神说你就是与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神就把你赶出去。外邦人做的你也做，神就会离弃你，如同离弃雅各家一样，很可怕的。我们要悔改，阿们。
阿
们。不要小看，因为拜偶像行邪术的罪是最大的罪。神是忌邪的神，神最厌恶的事情你也要厌恶。有的人说罪不分大小，我说错的，罪还是分大小。有的罪神特别的忌讳，就像某些人有他忌讳的东西，神也最忌讳这一点。你不要去惹动神的怒气，拜偶像最能惹动神的怒气，阿们。别的罪有的时候神还容忍你一下，但是拜偶像就不行，神会发烈怒在你身上。所以行邪术是一样的，它跟拜偶像是同等的罪。交鬼行邪术拜偶像都是神最厌恶的，这个罪跟别的罪是不一样的，这个罪会带来极大的咒诅。我们处理这个罪的时候也要另当别论，因为它跟别的罪不太一样，需要特别的破除咒诅，需要深深的悔改弃绝，该扔的东西还需要扔掉，把当灭之物从你家里清除干净，不要让你的家里满了东方的风俗。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不要东方的风俗，我们要天国的文化，阿们。我们不要巫术的文化。有一些文化其实就是巫术的文化，你要来分辨，不要被魔鬼用文化这个词蒙蔽了你的眼睛。比如说印度，它有很多的习俗，或者你可以说是印度的文化，但是它都是邪灵的文化，是巫术的文化。比如说瑜伽，瑜伽那些动作说的难听的，你要知道它是一种妙计跟邪灵交合的动作，是一种淫乱的鬼交给他们的动作，借着这样的动作淫乱的鬼好上到他们的身上。所以瑜伽这些高难度的动作你以为是干什么？是让邪灵上身的。它美其名曰是印度文化，印度有什么文化？印度就是个拜偶像的文化，印度有27万偶像，所以印度也是全世界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仍然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它被众多的偶像所辖制。拜偶像不会给你带来平安，只会给你带来灾难。所以印度发展到现在连中国的70年代都不如。 人民如草芥一般。这已经是现代社会了，但是印度还是一个烂摊子而已。自己去印度看看去，你能学点好的吗？非要把印度的瑜伽引到中国，把印度的佛教印度人都不要的，印度人家信的是印度教，人家不信佛教，引到中国还想把它发扬光大，别人的垃圾你把它当宝吗？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这些偶像所带来的果效，你就知道它是一个邪灵，它是折磨人的，给人带来捆绑，给人带来痛苦，给人带来灾难。这些偶像文化被他们用文化的字眼来冠冕堂皇的来欺骗人，其实就是偶像，就是巫术，不管他是不是什么文化，他就是巫术。阿们，要来识破。所以基督徒不能够练什么瑜伽，你只会招淫乱的鬼上身，也会招印度邪灵的那些鬼进到你里面，因为你这些动作其实就是让我告诉你，这些动作好多动作不能做的，包括中国的太极拳，说是健身，这是魔鬼的一个美其名曰。什么健身？他这些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思想里面也要想的，也要用意的，而且这些动作你看着，他其实都有运行轨迹的，通过这些轨迹，他能够让邪灵进来。一旦你身体开始出现气感，就说明鬼已经上身了。气就是邪灵嘛，大家说气就是灵，
气就是灵。
你如果能出现气感，那就是已经上身了。你想请鬼容易，赶鬼难，只要上身了，想把他赶走就难。当你通过运行这些轨迹、这些动作，还有思想上的一些牵引，邪灵很容易进到你里面，就是魔鬼启示他们，教他们怎样让鬼上身的。所以家人们，我们要小心，不要被这些打着文化、打着养生、打着健康的旗号所欺骗。其实背后运作的是什么？是巫术，是邪灵，想要进入你里面来伤害你。如果你不敬畏神，你就容易被魔鬼这些花样所影响。我们不要去进入这样的巫术文化里面。阿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特别在教会里面，你知道清明节期间教会里得病的人是最多的，找牧师祷告的最多。我们在清明节期间经常为很多的人祷告，特别是教会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回家以后被亲戚朋友唆使，就鞠了躬，下了跪，烧了纸钱，回来以后就被魔鬼攻击。因为魔鬼会借着这些事情，你不要小看这些动作，你做了这些事情，魔鬼就能攻击你，合法攻击你。病了死了的人都有，就这点事儿，它是一点事儿嘛，它是等于拜偶像交鬼了，这是一个最大的罪。基督徒做这事也会死的，有的人因此被魔鬼击杀的都有，他能不能上天堂我就不知道，但是总而言之他是被魔鬼害死。神的法则是不能触碰的，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做。阿们。你不能说呀，因为面子、亲情，到底神大还是人大？你得知道你是得罪神还是得罪人，自己要做个选择。阿们。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小心。现在外国的万圣节也是类似的，也跑到中国来过，那更是鬼节。在那样的节日里面，你如果参与了，你一定被邪灵搅扰，你怎么能够过鬼节呢？作为基督徒，所以我们要谨慎。在那样的季节里面，我们更应该谨慎祷告，甚至禁食祷告，因为在这个节期是魔鬼横行的时候。感谢主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里面是有光的，只要我们不犯罪，不给魔鬼留地步，魔鬼无法胜过我们。阿们。但如果你里面有黑暗，黑暗就会攻击你，魔鬼就会攻击你。只要你里面有光，光就会驱散黑暗，所以你不犯这方面的罪的时候，魔鬼就无法伤害你。当你犯这些罪，你就失去了神的保护，那么魔鬼自然就会攻击你。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 我们需要有神国的思想，使我们脱离这东方的风俗。阿们。
阿们。
另外，我们还要代表自己的四代祖先来认罪悔改，求主赦免他们参加邪教社团的罪。这一点我们有的祖先也特别做的，因为特别是在清朝时期，那个时候我们的曾曾祖父曾曾祖母还活着的，而那个时候清朝时期盛传很多邪教组织，比如说白莲教义和团，白莲教义和团都是邪教组织，都崇尚刀枪不入。确实有的人能刀枪不入，因为邪灵上身他就刀枪不入。你能保证你的家谱中间你曾祖父曾祖母没有加入吗？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很盛行的，也许他就加入。所以我们需要来代表他们来认罪，撤销他们加入这些邪灵社团的罪。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那个人被鬼附，用锁链都锁不住他，他用石头砍自己都不会受伤，可见他能刀枪不入。所以邪灵他也有能力，如果你看到反常的事情，就是邪灵在影响。有的人刀枪不入，那是当鬼上身的时候，还有超能力，邪灵有能力，但是最后是要他的灵魂做代价。香港特别流行降神术，其实就是降鬼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香港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香港的弟兄找我，让我给他祷告。他说他就是做过法，做过这种降鬼术嘛，他们叫降神术，我说就是降鬼术。什么意思？就是他做法邀请过三太子、关公、孙悟空甚至李小龙到他身上，就是邀请他们的这种邪灵。为什么邀请呢？因为他是黑社会的，说邀请了以后呢，他就会得到超能力，一个人打好几个，一个人能打好几个，真实的。如果邀请不上来他就打不过，邀请上来了一个人打好几个。所以你看到邪灵的能力，原来在李小龙身上也有邪灵，所以他很有能力，那是邪灵的能力。但是你发现他中年丧命，他三十多岁就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他儿子也是二十多岁就死了。所以魔鬼给你一个好处，但一定要你的命。李小龙的儿子也二十多岁就死了，所以他的家族整个就毁了。他得到邪灵的能力，得到邪灵的好处，就要付上代价，就是他的命和他的后裔。魔鬼是最残忍的，你从他那里拿好处，他一定给你翻倍，一千倍，你支付不起，要你的命，要你的后代。所以这个弟兄呢，我就为他赶鬼，他就邀请这些东西，这叫降鬼术。所以你看到邪灵也是有能力的，反常的事情背后都是有邪灵的，想要得到邪灵的能力就要付上代价，所以这些代价都是致命的。所以你看到中国历代也都有这样的邪教社团，赐给人超能力，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咒诅他的后代，他的后代都要受影响。所以我们的祖先也许有参加这些邪教社团，你需要去破除。阿们。特别现在在中国运行的这些什么气功养生，也是你需要小心的。我讲了气就是灵，因为圣经说神向人吹了一口气，气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就是叫灵。大家说气就是灵，
气就是灵。
灵有三种灵，一是人的灵，应该说一是神的灵，二是人的灵，三是鬼的灵，叫邪灵。你知道人的灵能够吸引圣灵，也能够吸引邪灵，要么是圣灵，要么是邪灵。所以气功它其实是一种灵功，你运行这些打坐冥想都是给邪灵开门，让邪灵进来。一旦你拥有气感的时候，就是邪灵已经附体了，所以想把它赶出去就很难。所以你看那些练气功大师的，很多都走火入魔，很多都不是正常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养生没养到，反而搞了一身病，还是怪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属于邪灵病，治不好，必须赶鬼才能好。我记得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是练气功的，他后来就走火入魔了，得了一个怪病，怎么都治不好了。 医学上称为神经走迷。我说这是名字起的，他不是神经走迷，他是彻底的迷失了，被邪灵迷失了，就不正常了，练气功练到一个地步练废了。所以说魔鬼是来废，是来杀害毁坏的。所以对你旁边说，可不要练气功养生。想养生，你就正常的养生方式可以，不要用这种邪门的养生方法。所以无论是东西方都有魔鬼的诡计在这里，但有个共性，就是通过冥想放空自己，然后去想象一些东西，这都是在邀请邪灵，等于是你敞开了自己的灵，让邪灵进来，邪灵无孔不入，他一看到你向他敞开门户，他就进来了。所以有些人练着练着就走火入魔了，你说得很清楚，走火入魔，入魔了，邪灵来了，邪灵来了就不走了，知道吗？想赶走他就要付代价，也只有我们基督徒能把鬼赶走，他自己就别想。所以练气功的人就会被魔鬼入侵，但一旦后来他信了耶稣，如果他不处理这个问题，邪灵还会来找他。虽然他信了耶稣，他没有处理这个罪，这个罪会带来咒诅，这个邪灵仍然会借着咒诅影响他。所以你看到那些练气功的人，那些拜偶像的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信耶稣可困难了，信了主以后也是一波三折的，很多事儿发生。他们该埋怨神呢，我怎么信了耶稣这么多事儿？因为你没处理啊，你这些以前跟邪灵立的约，这些咒诅都没有破除。虽然你信了耶稣，但邪灵不想放过你，他还想让你重操旧业，直到你把这些东西该砍断的砍断，该破除的破除，那么魔鬼就没了大本营，他就不来找你。从此你走天路就立上加利，轻省得利。所以我们信耶稣以后应该做医治释放，很多人都需要做医治释放，起码需要破除咒诅，你会一下除掉一大半的东西，从你家族来的也好，从你个人来的这些邪灵的势力就脱落了，那么你信耶稣这条路就好走很多，不会有那么多的曲折，你会立上加利，轻松得利的走天路。阿门。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我已经说过，邪灵入侵人他也是有管道的，通过这些冥想、打坐、一些动作、一些总而言之，通过这些轨道来进入人的里面。而且邪灵入侵人也是分层次的，我说过基督徒不会被邪灵入侵到灵的层次，但他会压制到魂和肉体上，使你肉体生病，使你的魂就是心情情绪失控，性格古怪，甚至性格变态，变态就是反常，那背后都是邪灵，正常人不是变态的。阿们。所以如果你有古怪的不良嗜好，你就知道那背后是邪灵。甚至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说，有个小孩子喜欢吃头发，医生在他的胃里找到了很多的这个结石，因为吃头发带来的胃结石，这属于一种变态的行为，背后其实是邪灵，医学上叫什么，起了个啥名字，也是瞎胡扯的，也改不掉。这个小孩回去还照吃，他为他赶鬼，他绝对不吃，知道吗？对于这种事情，就为他赶鬼就行，由于邪灵，就让他吃头发，那头发有啥好吃的？那他就喜欢吃头发，每天要吃头发。所以这些变态的非正常的行为后面，对你麻烦来说，这都是邪灵在影响的。所以处理的方法就需要赶鬼破除咒诅就好了，很简单的。阿们。因为邪灵入侵人是有管道的，透过这些古怪的行为来入侵他，其次透过这些思想上的怪异的思想入侵他，其次邪灵入侵人以后分档次的，有压制肉体的层次，进而压制魂的层次，进而压制灵的层次。基督徒达不到压制灵的层次，但外邦人会达到，因为外邦人里面没有圣灵，圣灵是保护灵的，但他没有圣灵，无法得到保护，所以外邦人会完全被鬼压制。但你不能说基督徒被鬼附，这个是不能这样讲，因为基督徒里面有圣灵，无法达到那个级别， 最多是肉体和魂受影响。所以我们基督徒处理鬼的问题是简单，你可以从里面把它赶出去，因为最里面你是干净的。阿们。所以对于鬼你没有什么好惧怕，因为你里面有圣灵，有一些搅扰把它处理了就好，不要被人说哎呀都是鬼，只是在传递一种恐惧。在教会里面鬼又怎么样？鬼是在我们脚下的。阿们。鬼不是在你头上的，鬼是在你脚下的，你要把它处理了就好了。但绝大部分不是鬼，是你自己的罪和咒诅。可悲的是有些基督徒现在还在练气功，包括太极拳，甚至练武术，武术和气功同源，背后都有邪灵的，都属于交鬼性邪术。因为很多武术它涉及到内练，就是气功了，但是很多武术的这些动作也是邪灵启示的，一看到这些动作张牙舞爪的不是邪灵吗？它是让邪灵上身的。就像我跟你说了，香港那个弟兄，他通过这样的招惹邪灵，他一个人能打好几个人，他是一个黑社会的。所以你就知道魔鬼入侵人是有轨道的。练气功的人虽然能得到很多超能力，包括练武术的有的也会得到超能力，但是代价是要付上灵魂的代价，他会小命不保的，他会得到疾病的，会得到灾难的，因为邪灵一定会伤害他，邪灵不会让他白拿好处的。所以基督徒不能练任何的武术，包括跆拳道。跆拳道它起源于日本，日本也是一个巫术的国家，偶像的国家。跆拳道是发源于日本，你要知道它的发源地。有的基督徒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跆拳道馆去训练，这些孩子就变得暴力倾向，以前不这样，性格大变，因为他接受了跆拳道的鬼。跆拳道的鬼就是天皇背后的那个武士道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残忍凶杀的死亡的灵。因为日本拜的是天皇嘛，天皇背后就是武术的灵，就是巫术的灵，军国主义的灵，战争的灵，死亡的灵，暴力的灵。而且这属于比较高阶的邪灵，它捆绑了整个日本。所以你暴露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攻击下，你让你的孩子去学跆拳道，那实在是一种伤害，对孩子很大的一种伤害。很多做父母的基督徒，甚至有的牧师也把自己孩子送去跆拳道学跆拳道，太可悲了，太无知了。难道圣灵不在你里面启示你吗？稍微祷告一下，难道圣灵不会告诉你吗？那有的人就懒惰到这个地步，不知道祷告求问神，居然让自己的孩子去跆拳道去学习，非常可怕。有的牧师都这样做，你就知道他灵性到什么光景，对属灵的事物一窍不通，怎么来做牧师呢？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对属灵的事物要通达。阿们。所以撒旦非常狡猾，在末世他会借着养生健身什么什么各样的花样来迷惑人，就是让人去做这些事情。健身有很多方法，你可以跑步，你可以游泳，这都是很好的健身方法。你可以做正常的体育运动，散步，跳广场舞，但是跳广场舞的时候不要跳那种世俗的广场舞，因为世俗的广场舞它放的音乐又是玷污你的。跳主内的广场舞，有人说那没主内，你自己发明创造，你自己去跳嘛，不都是自己跳的人多了就变成了一个潮流。总而言之，正常的体育运动是可以的。阿们。正常的体育运动是可以的，那不要搞那些古怪的稀奇。我再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当我们代表四代祖先认罪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我们的祖先加入的邪教组织、邪教社团的时候，比如说白莲教义和团，他们在入会时都会宣誓，那就是跟邪灵立约了。然后那个立约一旦立了，他就会影响你的后代，你也不知道他立约没立约，管他有没有，我就撤销我祖先跟邪灵立的约，奉耶稣名撤销。阿们。有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这样说，大家说我奉耶稣名撤销，
我奉耶稣名撤销
我祖先跟邪灵所立的一切的约，
我祖先跟邪灵所立的一切的约，
通通作废，
通通作废。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所以你需要撤销，重复的宣告，不要偷懒。有的人真的是受影响，有的人还没有出生，他的祖先已经把他献给邪灵。有的人要生辰八字，你不要给他。我们基督徒不讲生辰八字，他要生辰八字一般都是拿到庙里去给你献祭的，把你献给哪个偶像做义子，一旦献了你就麻烦了。你虽然不知道，但都影响你，那个偶像就会进入你里面，那个邪灵就会合法的入侵你，因为你的亲戚把你的名字献给偶像，你也不知道他搞了啥事。所以谁要找你要生辰八字，一般都不是干好事的，不能告诉他。他们需要生辰八字，为什么？邪灵需要借着一个跳板进到你里面，生辰八字就是一个跳板。所以有的是爷爷奶奶婆婆把他的孙子生辰八字给献到偶像里，导致这个孩子就是反复的生病不正常。所以你看到这是邪术在影响人，需要破除，需要特别祷告撤销他们与偶像所立的约，重复的宣告直到撤销，阿门。所以我们需要来破除这一切，需要圣灵的启示。如果你没有圣灵启示，直接破除就好了，反正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祷告了总没有坏处，我多祷告两句也没事，神不会跟你一般见识，我就为防不测，我就多祷告，管他有没有，撤销了就行，阿门。你要去调查很费劲的，怎么调查？你又没有家谱。其实不能跳鬼步舞，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广场舞鬼步舞，因为麦克杰克逊跳的就是鬼步舞，他自己做见证说他这个鬼步舞是在地狱里面看到邪灵这样跳他才回来跳，所以是他发明的，其实是邪灵发明的，后来的人把他发扬光大。最先跳鬼步舞的就是麦克杰克逊。麦克杰克逊你知道他死得很惨的，他自己自杀跳楼的，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跳楼了，因为他的时间到了。他是跟魔鬼立约才得到名声的，但这个名声时间到了他就得死，他已经在地狱里了，邪灵把他的灵魂带走了，因为这就是付出的代价，让你出名要你的命。所以他也看到，你看他跳那些舞都是邪灵启示他的，人正常人不会这样想，这些想法都是鬼给他的，因为邪灵在地狱里面就这样走路的，所以他把它变成舞蹈。如果你跳这个舞就是在吸引这样的邪灵进到你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够跳鬼步舞，阿门。基督徒不能跳鬼步舞，你的孩子也不能让他们跳鬼步舞。什么叫他们外邦人都起名叫鬼步舞？你看你说外邦人都知道这是鬼步舞，他咋会起这个名字？我都在想他怎么会起鬼步舞。我跟你说人是有灵性的，他自己都知道这是邪灵的，本能的就叫鬼步舞。你看这个名字可不是基督徒起的，外邦人自己叫这叫鬼步舞。我估计有些人也真的见过鬼就是这样走路的。起名叫鬼步舞，你自己想想，如果你跳这些舞蹈就是让邪灵入侵你。有人说这是时尚，时尚也是魔鬼使用的一个幌子，用来让你犯罪好吸引邪灵入侵。邪灵入侵人都是有管道，通过这些动作，通过甚至通过一些音乐，比如说一些摇滚音乐、重金属音乐、流行歌，你听的时候它都容易入侵的音乐。因为撒旦以前是敬拜的天使长路西弗、基督伯，撒旦以前受到是天带领整个天堂所有的天使敬拜神的，你要玩音乐没有人玩过他，他最懂音乐。所以你看到所有很多搞音乐的这些名人，他们都跟撒旦立过约，撒旦给他们一些灵感，使他们成为当时的一个音乐一个弄潮儿，但是结局都是很惨的。比如说那个披头派，包括麦克杰克逊的一些音乐，在他们的摇滚会里面现场都能死30多人，麦克杰克逊的现场死600多人，死了，当时就死了。所以他那样的演唱会中国都是禁止不能开，因为一开要死好多人的，包括那个披头士也是这样，现场都死人的，因为他们在 搞这个音乐会，这种邪灵的力量就被释放，人在里面就疯狂，疯狂到一个地步就被魔鬼弄死了。迈克杰克逊有一次开一个布道会，死了643人，创纪录了，一场音乐会死600多人，然后没死的重伤的也更多，在医院抢救的。你就知道这个音乐会它到底释放什么能力，邪灵的能力。就那有的人还要听，我告诉你，听的时候邪灵就会进来，因为撒旦借着这个音乐进到你里面。所以你看到一些孩子喜欢听重金属摇滚音乐的，他的性格开始扭曲，开始变态，他不再是一个好孩子，变成一个非常古怪的孩子，六亲不认，行为举止都变得格格不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邪灵进到他里面了，他已经不正常了，他属于非正常的，非正常的都是有邪灵的。所以我们的孩子千万不要让他听这些音乐，摇滚乐是绝对不能听的，然后这些流行伤感音乐也不能听的。总而言之，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魔鬼的网络，我们要小心，不要让我们的孩子暴露在这些邪灵入侵人的管道里。阿门。好，我们来祷告。我来祷告，每位家人来祷告，求主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为自己警醒，为我们的孩子警醒，为我们的家人警醒。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下今天的话语，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从我们的圣灵来开启我们，你来光照我们，显明我们家族世代祖先，特别是父辈祖先所留下的破口，帮助我们。我愿意在站在这个破口上来堵住这个破口。所有的家族没有破口，主要感谢你拣选我们，也让我们成为家族的拯救者。借着这样祷告，让我们来拯救我们的家族，所有的家族成为敬畏神侍奉神的家族。主要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赐给我们得胜的权柄，胜过我们家族性邪灵的权柄，胜过我们家族性咒诅的权柄。当我们这样来宣告破除咒诅的时候，咒诅就被打破。因为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是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要提升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相信我们口里所宣告的必成，神就给我们成了。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恩膏，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口唱心歌，让我们用信心调和我们口里所宣告的。主要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脱离一切家族的咒诅，赦免我们家族世代祖先拜偶像的罪，交给行邪术的罪。奉耶稣名，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撤销这样的咒诅，撤销我父辈祖先母系的世代祖先一切交给行邪术拜偶像带来的咒诅。奉耶稣名撤销，奉耶稣名废除，离开我和我的后裔，让我和我的后裔开始进入到蒙福的一代，进入约书亚的一代，得地为业，要为耶稣基督得地为业，得着我的家族，得着未得之名，让我的家族都来侍奉神，让我的家庭也被保护，在你的遮盖下主，在你的祝福下，也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你来祝福我们。祝福。如果我们以前有一些交鬼行邪术的地方，也求主来赦免。因为我们无知的缘故，主啊，你来赦免。因为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也奉耶稣名撤销废除一切我们因为无知所做的一些交鬼行邪术、拜偶像、说一些不当说的话语，所带来的咒诅，奉耶稣名也撤销，奉耶稣名废除，撤销这些咒诅，奉耶稣名来离开我们，释放我们自己，脱离一切咒诅的影响，进入到神的自由里面。赞美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